我之前就是会比如说把这个代办清单写一下，然后代办清单就会变从三项变成三十项，变成三百项，变成三千项，然后你就再也不想打开它，因为实在是 Oh my God， 这是一个代办清单巨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刚第一开始定的时候，还想说哦，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结果全部 email 叭叭叭叭叭叭，overdue。
旅行之鸭，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迪哥，欢迎收听由 Urate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鸭旅行家》。今天这个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那相信许多人都有听过他的名号，他是矽谷的工作者、讲师、作家、社群的意见领袖。他更在两年之前成为一位矽谷的创业家，创立了结合人工智慧和循环时尚两大主题的男装租赁订阅平台 Taylor。那他为何会决定开创自己的事业呢？他又是怎么样充满自己的能量，然后过上勇敢且充实的人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矽谷阿雅。
Hello， 大家好，我是矽谷阿雅，我现在是矽谷的创业家，做一个男装租赁的平台。那在那之前，我在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工作，像是在 Meta 做脸书电商， eBay 做担任新兴市场产品长，以及美国第二大零售集团 Target， 所以大部分的精力是在产品管理和行销。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好，对，那谢谢阿雅。她其实才刚回台湾嘛，回来没有几天，
才回来四天，还在时差，今天早上四点就起床了。
天哪，辛苦了，辛苦了。对，感谢就是让我们火热开箱，就是阿雅回到台湾的第一场的访谈这样子。对，然后当然第一个就要问一下，怎么会想不开跑去创业这样子？
真的是想不开，以为是上风口，结果是下油锅。
对，
没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觉得，因为在大公司工作很多年了嘛，我大概做十五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所以我大概十岁就做了，不是啦，所以今年二十五岁没有。就觉得大公司工作很多年，然后就好像大公司很棒，但是大公司就比较像是螺丝钉，你就是一个公司里面七万人五万人的其中一个人。那在矽谷又创业风气很盛，那很多人都是大公司做过之后就做新创啊，或者到新创公司工作。那我刚好呢，就前几年我从来没想过创业，因为我是一个蓝领家庭出生的，所以我身边从来几乎没有人创过业，也不觉得就是自己有机会，觉得创业是有钱有闲的人做的事。但是在两三年前呢，我开始很热衷一个叫做租赁服务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那时候在 eBay 工作，那我在那边负责是新兴市场产品长，所以我带领大概有几十位的工程师还有数据分析师。那你知道我其实是文组的人，我是念韩文系毕业，然后在美国念行销，所以其实每天上班都很挫，觉得别人一定会发现你是一个假冒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美国有一些就是租衣服务啊，或者是衣服订阅的服务，那我就用了尝试用了 Stitch Fix， 就是一个订阅服务，那他会帮你穿搭之后寄给你，可是寄给你之后你一定要买。然后我就觉得我实在是没什么眼光，不知道该留下哪一件，而且我衣服一穿马上就脏了，因为一吃就这个番茄酱红酒就在身上。然后后来我用了一些租赁的服务，像 Rent the Runway， 然后我蛮喜欢那个概念，可是它就是会一定要花很多时间选。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哇，有没有什么服务是比较是帮助大家实践梦想？我不在意是穿红色还蓝色，我在意是今天是约会服、打书服，还是这个跟 Mark Zuckerberg 面谈的服，就是到底我是希望这个衣服帮我实践什么目标。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想来做这样子的东西。一开始想做女生，结果访谈了五百个人之后，发现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不想洗衣服，不想逛街，而且很实际。那这些人结果都是男生，因为这样子才开始了 Taylor 这个男装租赁平台。
好意外哦。不过其实你刚刚讲的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在就是美国这个地方，大家很习惯就是要一直换不同的衣服在不同场合这件事吗？
大家不会很习惯一直换不同衣服，可是大家很习惯这个就是不一定要拥有每一样东西，就是 Uber 就出去不一定要买车， Netflix 看不用买 DVD， 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租。大家对于这个assets versus ownership， 就是不一定要拥有，但只要你可以享受这个概念是蛮拥抱的。所以什么都有在租，人在租什么吸尘器啊，租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只要能用就好了。
OK， 好，那我想好奇说他们这个频率跟那个周期啊，就是可能说我们会是多久，然后给他个几套衣服这样子，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这样子。
其实很多公司像女装有超过10家公司，所以有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太一样。那像是我的新创 Taylor， 我们是一个月有8件衣服，有2个盒子，先寄第一个盒子4件给你，然后你穿了之后退回来，马上就会得到再下一个4件。那如果很喜欢的话也可以买下来，那买下来就会比较便宜，因为它是二手的嘛，所以可以最低到3折，因为它是永续啊，你是买二手衣。那加上其实二手衣市场在美国非常非常风行啦，但是很难想象男生会愿意花几个小时去爬衣找到适合的衣服，所以虽然这个二手衣市场很蓬勃，可是只有女生在做，所以我们也是等于是透过租赁也进入这个二手衣的市场。
哇，可是这蛮挑战，因为你刚刚就讲到说，其实像我也会去逛一些古着或是二手衣市场，可是我通常大概就10分钟结束，然后我太太可以在里面2个小时，我觉得差蛮多的。
可是你看起来蛮时尚的，我以为你是会逛3个小时的人。
没有，逛3分钟、5分钟就结束，但后面有稍微养成，以前可能30秒就结束了，后面比较喜欢逛街这样子啊，对不对？不过其实我确实还是觉得可能男生女生会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异。不过你刚刚讲了这个说，美国人比较习惯说所有东西都是订阅的，然后包含于是说，我今天只要其实不用拥有这个衣服，我就可以 有一套衣服穿去我适合的场合，而且其实可以经常做更换，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从本来所谓的科技新贵变成创业家，现在心情如何？
哦，就是穷忙创业家。最近因为圣诞节很忙，所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在公司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包装东西，因为真的忙不过来，因为过节嘛，大家都想要穿好看，就是像台湾过年前每个人都要剪头发、买新衣服一样，所以就生意特别好，就特别忙。我觉得创业家很有趣，就是我以前在大公司工作的时候，大公司也很棒，然后也觉得学到很多东西，也觉得就是那些环境都很好，但是偶尔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完全的 fit in。 比如说我就很喜欢那些什么0-1的就是专案啊，然后很喜欢就是很混乱的情况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有主导性或者是能够有影响力，对我来说那些都是我比较兴奋的。就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如果工作只要就是能够赚钱，然后好好，然后很轻松也就很好，但是即使我做的东西可能对公司真的没太大影响力，我也不在乎。那我比较是那种我很在乎，就是我做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影响力。那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跟创业有什么关系，直到我成为创业家之后，就是我还发现啊，原来我可能准备了一辈子来成为创业家。我自己觉得自己很幸运，终于找到，可能再过几年再问我吧，可能再过3年就会觉得我实在受够了，
实在是太累了，就不要闹了，我要回去工作。
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发现说啊，原来我是适合或喜欢做创业家的，然后这也是让我发现哇，原来认识自己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因为你可能觉得20岁的时候知道你要做什么，25岁觉得你要知道做什么，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你以为你到30岁、30几岁就不会再发现原来自己想要做什么，那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惊喜，就啊，原来虽然真的是累到爆，但是就会觉得哇，原来创业是我一直在准备的这件事。
OK， 其实就是过去所有的积累可能就是为了这一刻。对
对对，希望是啦。
对，不过这一刻会延续很长，好不好？对，希望就事业非常成功这样。对，不过就是我刚刚还是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说你要自己在家里面烫衣服啊、打包啊，这跟你过去可能在比较大公司分工很明确的状态之下需要的一些技能上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完全不一样。没有啦，就是有相关的，然后很有用的也有不一样的。那相关的很有用，这也为什么我前阵子出了一本书叫做为自己再勇敢一次，大家以为是鸡汤书，打开发现是工具书。
对啊，我觉得那标题超鸡汤的，居然是工具书，我吓坏。
真的，打开发现全部整本是干货。
对对对。
然后发现是来上课这样子。那也是我其实创业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以前在 Facebook 啊、Target 啊、eBay 啊、麦当劳这些公司工作的经验，原来都用上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是可能不管领域不管产业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才把这些东西写成书。那比如说可能像是比如说在科技公司很着重你这个思考的能力，那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水果摊老板，那老板说我们希望可以赚更多钱，所以你把西瓜放在外面，然后这个时候老板的给你的讯息其实是我们的目标是增加业绩，然后策略是减少偷窃， 然后原则是重的东西放外面，那手段是西瓜放在外面。可是这时候攻读生说我不相信，我不要，我觉得西瓜应该放在冰箱旁边。这时候攻读生讲的是策略，我同意你的目标就是增加业绩，可是我觉得策略不一样，策略应该是要增加利润，因为冰箱里面有卖果汁，果汁比较利润比较高，所以你西瓜放在果汁旁边的话，大家比较想要买这个果汁。那这时候原则是有果汁的这个水果放在冰箱旁边，手段才是西瓜放在冰箱旁边。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大公司训练的逻辑还有这个思考能力，其实到创业以后是非常非常常用到的。那包括策略，因为可能在大公司里面其实说穿了策略都很小，因为就是你那个部门的小小东西，你想要突然把公司改变方向也不太可能。那但是在新创，我就随时明天我不想卖男装了，我想卖女鞋也是可以，对不对？就是整个策略可以大翻盘，可以配备没有关系，所以很多用到很多的策略的能力。然后还有当然就是像大公司，我们以前做了很多产品管理，哦，怎么样知道最好做出好的产品，你要先找出这个最小可行性产品来验证一个假说。比如说你如果是像我们竞争对手 Rent the Runway， 它是租女装的平台嘛，那它的验证假说是大家愿意租衣服，所以他就寄 email 给一堆要去派对的人说，哦，这个网站上面我找了十几百件衣服，然后他都没买这些衣服，他纯粹就是找照片下来 email 给大家，有没有人愿意租，有人回他就验证了假说嘛。因为如果没有人愿意租，那他买衣服来要做什么？那一样的，这个在新创完全有用，因为新创就是没钱啊，你每天都只好用最小最小可行性产品来验证你的假说。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新创有太多杂事了，对，比如说那个突然你知道，要昨天我早上啊还在台湾打电话到美国，因为那个垃圾公司没来收垃圾。
哇，等一下，这也太小了吧？
对对对，因为我同事就说：“哎呀哎呀，那个后面垃圾车就不知道为什么没，因为美国不是有垃圾车，没有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对，他是你要叫人来收的，然后所以就说哎，垃圾没来，好打电话来垃圾公司，就是
不是这个东西同事不能自己打吗？
因为可能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account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哎你也知道。”就是老板兼撞钟，就是第二年的新创就是这样子。
你们现在大概多少人啊？
我们大概有10个人左右。那但是我们也有用一些月评估啊之类的這樣。
主要现在市场是在美国这边，
我们只有做美国市场，然后我们的员工在世界各地，在美国大概有一半，然后其他地方有在台湾。我们在台湾有招募软体工程师哦，然后我们可能也有机会会找这个视觉设计师、用户体验设计师，然后另外有一些跟可能穿搭采购什么相关的业务行销，所以大家可以 email 我来这个就是申请这些工作。
不然你等一下把直接上到我们这边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不要 email 就直接用我们平台好不好？
没错没错没错，
欢迎投递
一下，立刻上平台这样子。
对对对，那个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你的工程师可能要一些什么技术什么，我们就直接来这边。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团队上有几个大神，然后这些大神呢，他们都是以前我在 eBay 的同事，所以有人就在美国，有在中国，然后他们就是白天有些人是 full time， 然后有一些人是兼职。那兼职的人可能白天还在 Google 或是在 TikTok 啊这些公司工作。那我们现在想要找一个全端工程师，但是希望是后端比较强一点，因为我们有很非常强的几个前端的大神在。那后端我们也有大神，那大神比较忙，所以就需要
需要来有人帮忙实际把这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有给客户用的网站啊，大家可以买东西啊、订阅啊，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营运系统，就很像亚马逊。你亚马逊你要买东西之后，其实它强的是背后那一套营运，就是一点就知道打包的人要去哪里找那件衣服，然后就是帮你规划最好的路线。那我们现在也在建这些自己的营运系统，因为毕竟租衣啊、洗衣服是一个营运比较复杂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有在做这些相关的科技。那当然我们也有在建一些人工智慧，就是因为数据很多嘛，就好像你在家里看网飞，你可能其实他知道的资讯很多，你看了什么，点了什么，你看了多久，对。那我们一样的，你可能你喜不喜欢这件衣服，穿了之后反馈怎么样，你告诉我们你的问卷的时候，你说你是想要约会还是想要旅行，想要做什么事，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 因为是订阅制，所以客人会一直告诉我们我最近要做什么。那我们的客人很有趣哦，我们最近有一个客人，他是在亚洲的美国外交官，然后我们寄给他的，我们只做美国市场，他说没关系，你就寄到美国空军基地，他会帮我空运来。
哇，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太夸张了，是坐军机吗？
对，他说空，反正就是外交官，然后他说美国空军，然后真的地址就是什么 Air Force 之类的，超酷的。我们还想说这个地址找得到，他没有地址哦，他就是写 Air Force， 哇，就是秘密，但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邮局就有办法送到，
就是不能让你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怎么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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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们还有客人是什么魔术师啊，或者是音乐家、啊、有那种巡回演唱的啊，然后也有业务，然后也很多宅男，所以就蛮有趣。那我们就是会做这方面的工具给用户，还有给穿搭师、给采购跟营运的人来用。
那你刚说有宅男，宅男他们会需要什么样的衣服？
哦，约会啊。哦，宅男需要桃花。
欸，所以你们会跟一些那种 dating 的服务做一些合作吗？
也有，我们像前一阵子有跟一个这个矽谷月老做合作，那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就是约会的平台，然后我们就是有跟他们办一些约会活动，然后教大家怎么穿约会服、战服出征可以成功。哦，
这真的还蛮厉害的，而且就是真的是切中需求这样子。
对，像偶尔还是会伤心，因为就是最近就有好几个客人就是说啊，我们停掉服务，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停呢？你不是跟我们做了这么就很开心，他说：“哦呦，我交到女朋友了。”
什么啦？不是，这个应该让女朋友来付这个钱。那时候跟我出去约会要体面，这样子。
是是是，也有那一种，又是那种，哎、欸，已经结婚了，然后觉得哦，生活一成不变，觉得想要穿出去吃饭的时候穿好看的。然后也有这个本来都是为了约会成功的哦，所以也蛮好的。我们真的有看到我们客人的那个约会网站的照片就换了，就从本来很不可看到哎、欸，真的很像样这样子。
OK OK， 了解。哎、欸，可是我觉得衣服它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包含说可能身材什么的，你们是怎么样去让它的配的服装很准确的这件事情呢、啊？
第一是因为你是订阅制，所以就像你在家里看 Netflix， 就是不知不觉突然全部都是韩剧，就是因为
都开始在看，
哎呀，一直在看搞笑跟侦探韩剧，怎么全突然之间全部都是那些东西？一方面是因为订阅制，我们很快就知道你的喜好。再来就是我们客人一开始订阅的时候，他们会先填一个问卷，然后他订阅就会说。除了他自己喜欢什么啊，不喜欢高领，喜欢 polo 衫，然后会讲一下他的目的。因为我们公司的目标和愿景是希望帮助大家穿好看而实践梦想。我觉得大家不是只是穿好看而穿好看，是穿好看是要让人生更好嘛。你不管你的人是约会成功，你人缘更好，还是老板不要再骂你了，还是可以跟客户开会的时候很顺利得到新的案子之类的，那所以我们都会问他你的目标。那时候他就会填一些哦，我特别喜欢什么牌子，然后大家就会说 Uniqlo。 哦，原来你只听过 Uniqlo。 说没有别的吗？Gap。
差不多这两牌蛮大的。对
对，就大部分男生都只认识几个牌子，然后都是一样东西一直穿一样，然后所以很多就是说哦，我这辈子都只穿这两个牌子，想说是时候来改变一下了，但我也不知道要穿什么，请你帮我做穿搭。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他可以跟我们做视讯的会议，就是上 Zoom， 他就可以跟我们15分钟对谈，那我们会问他问题。那有些客人比较很想要分享的，他就会用手机带着我们看他的衣橱，就你看这些东西全部都长一样、Uniqlo Uniqlo 这样就会给我们看一下，这是我的鞋子。那他也可以不要，他就是纯粹讲一讲，然后在那个线上我们会秀给他一系列的东西，那他可能就会说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怎样怎样，那我们就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之后每次寄出去他也会有反馈，然后也会定期的告诉我们说他最近特别喜欢什么东西，我们会给他看新品上架，然后他会说我喜欢这些不喜欢这些。
哦，了解。欸，其实说起来应该说我们还是有运用科技，但是其实我们穿搭这件事情还是回归到蛮人性的，还有专业的传授部分这样子，这块还是需要的这样子。
我觉得都是需要，至少现阶段吧，我觉得都是需要两者的。一方面是就是我们现在还很早期的新创，我们想要多了解顾客，所以我几乎会上大部分的顾客的跟穿搭师的会议。大家通常顾客都会很惊讶，就是欸 CEO 也来上，
创办人就这样来了，
对对对，创办人就来了。然后啊有时候还要很困啊，戴着眼，因为像今天早上5点我就参加了两个会议。
Oh my god！
对，所以那一方面是真的认识你的用户很重要，那二方面也是说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多了解他有更多的资讯。 那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很细节，比如说客人会说，我就是不喜欢那一件，我们说为什么，说我觉得那个扣子的颜色跟衣服的对比太多了就是你很难想象为什么，是所以一方面需要人，二方面其实也是需要人工智慧，因为太多资讯了，你怎么可能记得？对，你看几百个客人，几千件衣服，马上可能穿搭师你又每个月有2-8件，你马上呈上去，穿搭师不可能记得，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这些资讯，然后把它做成 algorithm。
了解，就是其实说这个是我觉得是前面这个产品的探寻，同时是用户的一个了解，果然是用到过去产品经理的一个经验跟背景，
对，是有感觉有职业病出来了。
有我刚才就想说我们平常做产品好像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对，那可是我后来就 有一点流程控，我想要开始看一些后面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现在真的就是订阅，然后我们知道说会有这个衣服，然后会寄给你，然后当然他用完之后他会寄回去，可是我想知道后面这个仓储啊，还有这个人力上面的清洗的处理啊，然后我怎么去筛选衣服，然后衣服的品质这个东西后面这个怎么管理啊？
对，所以我有一个伙伴，商业伙伴，过去他的客户是亚马逊，他公司是帮亚马逊做很多食物相关的物流跟仓储，所以就打电话给他，不是啦
好，我知道 要有好朋友这样子
猪队友，不是啦，我负责行销还有产品管理跟科技的部分，然后他负责这些营运的，那所以其实这个营运是很重要，那我们也是为什么像我们最近招募的一个新的产品经理，那我们的产品经理是谁呢？他是我们过去男装有一个另外一家租赁公司的执行长然后那他完全没有产品管理经验可是他做了10年做男装，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募资，就是小小的做，所以一直都是区域性的公司然后为什么我会请他，就是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些营运，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请到在美国非常大的公司的，也是专门做这种订阅啊租赁公司的营运的人，那我们很大的一部分呢其实是了解客人的反馈因为如果你知道客人他们有什么想法，你其实就可以做调整，然后再来选品部分我们用的是两个方式，一个就好像以前大家做这个零售最害怕就是库存对不对，就是买来没人买怎么办对，但是那我们做的方式是结合两者，一来当然你一定要有点库存，不然客人订了明天没东西怎么办那二来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成长，所以我们可能马上下个月就要2倍我们现在的量，所以那我们怎么决定要买什么啊？就问现在的客人啊你想要什么请你寄照片给我然后所以客人就会说Oh my god 我上礼拜跟你说我喜欢这样的东西，下礼拜怎么来就一模一样，当然因为我们是特地去买对所以就是了解客人，甚至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说先让客人看一些照片，最小可行性产品先看一些照片，
我们
对没有这些产品，因为反正它是订阅制嘛，就像网飞你很喜欢这部片，你也不一定要今天看，你也可以下礼拜再看然后我们会给他们看一些照片，然后看了之后他如果说我很喜欢这些我们才去买，不要立刻就做就很像中国的 Shein 就是他不是说马上就立刻做，他是先募资一下知道大家喜欢然后才去做
了解。不过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阿雅这边有分享到这个营运的，在大陆的互联网可能叫运营，但是我觉得在欧美可能叫做营运，我觉得这块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不然我前面能订得很开心，但是我后面的供给完全跟不上，其实这样的整个顾客体验是很差的，他在前面可能就会直接断掉这样子。对，不过其实我觉得刚刚还有一点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 有提到说他不再去需要购买这样的一个衣服，那其实这个东西扣到一个所谓的永续跟时尚这一块，那其实这一块的话目前在美国做这块的人多吗？还是他大概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
做的蛮多，但是这个整体是快速成长的领域，所以大家都还是继续在做。那永续其实是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块，因为我们就是循环时尚嘛，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你如果自己看你家衣橱，你会发现80%的衣服你都没在穿你穿来穿去就是那20%，而且一直穿一样，虽然全部好像都很新兴的很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在店里的一拍照就哇看起来好瘦，一回家就怎么这么肥啊对，再也不穿然后鞋子一样在百货公司试一下好舒服，一回家就觉得就是咔咔脚
痛这样，
对对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大部分其实都穿很少部分的衣服那所以不如这些东西你可以循环，你与其你穿一件买一件衣服你一个月可以穿8件一样的钱，甚至更少的钱甚至连干洗的钱都包进去还不到那么多钱所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来是这个循环的概念，然后二方面也是说就是你买新衣服是很贵，现在的人以前会觉得给你什么东西如果是免费就很好， 可是现在的人比较有这个概念，觉得说如果它是免费，可是是我不需要的，我们一起在创造地球的负担，
创造一件垃圾嘛，
对不 对, 对，因为做的过程你已经排放了碳嘛，所以你已经造成了地球的污染，可是你没有用它，所以你没有用它，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做一定是有污染的嘛，那你的目的就是最好我们可以有序，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好好来使用它，所以这个二手购买的部分也是很大一块。然后第三块是我比较不相信说我们纯粹只用就是需求端来解决，因为比如说好，如果你做了很多垃圾，对，我可以一直循环时尚啊，总会有人要，可是工厂一直在做垃圾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要真正解决这个永续的问题，他一定要回归到供给端。就是以前我们在零售也有在 Target 啊，像 Sears 啊，我们其实都知道库存 30% 直接工厂去垃圾厂，根本就没有卖不出去，所以你一定要从源头也帮忙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就是我们会把这些数据反馈给我们的供应商，那这些数据是很珍贵，为什么？因为平常你在像我在 Target 美国第二大零售集团，我们完全不知道客人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有没有买其实不只是因为他喜不喜欢，可能他很贵啊，我真的很喜欢可是它很贵，我真的不喜欢可是它很便宜我就买，所以它是受价钱的影响，
就是我买的不代表我会用它，不代表我爱它这样子。
对，那但是你在家看 Netflix 你看不看不是因为它几块钱嘛，反正你就已经付了月费，是你真的喜欢，所以我们就是把这种很珍贵很特别的数据，而且像你去店里买东西，你可能买完出去之后我根本不知道，你不可能三个月之后回公司回店里说，哎呀，这个洗了之后现在就比较差一点，就是没有人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
对
对，但是我们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月都在得到这些的反馈，那就比快时尚更快，但是又非常环保。所以我们就是从就是在用户端有租有卖二手，同时也有供给端提供这些数据，帮助他们做更好的决定。
OK， 了解。欸，这真的很棒。欸，对，因为其实确实以我们自身经验来讲，真的买了一堆衣服可能最后穿的就是少数那些，所以后来也越来越不爱买。对，但是你实际要有衣服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买，尽管你是买二手衣，但是你们这样透过租赁的方式，其实他们会变成是说，欸，我不用真的拥有它，但是我可以一直换新的东西再使用。对，就是难怪这个题目可以就得到那个创业比赛的那个冠军这样子。
而且像我这种人一直变胖，就是一直要换新衣服那租的话你就可以再换下一号那个穿搭师不好意思，我最近改成大号了
欸，你这比较聪明，因为像我就会开始拼命运动健身控制饮食，这样我要穿回去那个衣服
没有了，大家还是或是疫情之后很多人其实是变很瘦，因为每天在家里就是一直在健身，然后所以有很多人变胖也很多人变瘦，大家就是都完全换了。那就是穿搭的好处，就是租赁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试不同的品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尝试不同的尺寸。
了解了解。哎，欸，对，不过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新创大赛嘛，其实你在2021年有获得那个 DRIP 这个比赛，还有就是团体跟个人的双料冠军，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这样去准备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有没有心路历程或是一些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可是其实这就要回到我去年五六月其实有参加另外一个比赛，然后当时呢它是一个芝加哥大学校友的比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啊，先准备一下。那找谁准备呢？一定要就好像面试要模拟面试嘛，那比赛也应该要模拟比赛。所以呢，我就找了过去20年的裁判，他都网络上都有写，然后我们就去漏搜找到这些人的 email， 然后后来最后找到了42位说愿意跟我们做练习，练习了42次。哇！42次之后呢，当然就是他比赛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做简报，一个是你的问答。那简报的部分当然就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就是非常非常好，那改了很多东西。那除了改了这个简报，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只有做简报，是可能裁判觉得哎，那你这个地方你没有想清楚，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做研究调查啊。哎，你这个地方怎么好像没有客户，那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些客户啊。所以不只是简报本身，其实公司本身就是很大幅的成长，就在那段时间进步。那比赛之后讲完了简报之后，到了问答的时候，裁判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完全愣住傻掉。
什么问题啊？
不重要啊，很简单的问题完全傻掉。为什么？因为我当时裁判问我的时候，我脑海里完全没有想要回答那个问题，我只有在想这个问题在练习的时候第23个练习的裁判有讲过，然后完了之后我把答案早想好了，然后我放在附件的第3页， 就是有点像你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今天 open book，然后你去考试的时候，一看到题目，立刻把书全部打开，参考书翻翻翻翻，打完打完打完，然后突然还没有写钟响了，噔噔，然后发现你还没有写答案，因为你是在找答案。
对。
可是其实你静下心来看那个题目，你根本就知道答案。嗯。就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最当然那天就输了，立刻输掉300万台币。哇。那我觉得他输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相信自己。我没有觉得我可以回答，我只是在想别人跟我讲过这个，我有整理下来放在哪里。我根本没有在享受那个比赛的过程，我根本没有在情境中，我只是在找出我已经准备好的东西。所以后来去 Draper 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享受自己，就是真心的去练习。然后我刚去 Draper 比赛的时候，我一开始进他是分组的，他还不是说只有每个人，他有个人组的团体组，然后分到组的时候，我们这一组有就五个人，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当然有两三个人蛮厉害，可是有一两个人就觉得哇，怎么会这种猪队友，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然后大学就是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个学生就来了，然后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想要做什么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还发现说，因为他有团体赛，所以你不得不让每个人都很好，我就把每个人的简报全部都重新改过一遍啊。后来我才发现我学到最多的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因为你要教别人嘛，你一定要自我先融会贯通一下。嗯，然后在这个教的过程，我反而把自己的资讯整理得很清楚，想得很清楚，我自己又学了一遍。所以那同时那团队，因为我们就是我有就是开始来帮大家做，那每个人也都向心力很好，觉得哇，就是这个团队好像真的很有团队气氛，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赢了团队奖。那当然整个团队都很希望我可以得第一名，因为我是那个帮助整个团队大家一起来做东西的人，所以也很顺利在最后就得到了双料冠军。
哇，太厉害。不过从因为其实这个跟我自己过程有点像，以前我也是参加简报比赛然后有得过名，但是我后来发现到我的简报一直进步是在后面开始当老师会去教别人简报怎么做的时候，我就一直反复在学习，因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同学、不同的目的，我就发现到哇，商务简报真的那个范围太广了，它很难说。因为像我可能之前参加是所谓创业的 pitch，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要去 B2B 开发一间公司，它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对，所以其实是在这个教导别人的过程当中，我反而收获更多。所以这故事也告诉大家，以后如果你有这种分组比赛碰到猪队友，不要觉得不开心，好不好？这是你变得更强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真的。
对，那当然碰到神队友要好好跟他学习，这个也是一定要的。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像是说我们现在是很初创第二年嘛，那我们 Taylor 有没有一个接下来的 maybe 一年到三年的发展计划，有没有一些想法这样子？
有的，我想前几年主要是这个市场契合 product market fit 嘛，因为 product market fit 什么，大家就说你 product 你就最简单的想，好像你下山的时候滚雪球叭叭叭叭叭滚下来，其实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你已经找到对的人，然后客人你的这些品动这东西他们真的喜欢。那就好像我们现在最近我们还没有产品完全契合，那有时候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公司甚至他到上市他可能都还没有产品契合，他可能要5年要10年，那其实真的能够找到很短几年找到产品契合的是很少。但是我们就有开始有感觉到这个线索，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每个来订阅的客人讲的东西都一样，就是表示我们对某一个族群的客人，他为什么讲的一样，他就说每个人都是哦，我以前只穿过几个牌子，一直穿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点腻，然后也不想要一直买那么多东西，而且我不想要穿搭，请希望有人来帮我。然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哦，因为我身边有用过女装租赁的公司的人。然后我为什么会今天来订阅哦，因为我正好想要去出差，或者是下个礼拜有个约会，或者是我最近要去面试什么之类，就是发现客人来的理由完全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哦，原来它跟市场契合越来越接近，不敢说已经得到，但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最重要还是市场契合，因为 yes 你要成长，因为我们现在是创投投资的公司，那创投投资的公司意思是什么，就是它就是要你成为独角兽，他投你不是要你上市，也不是要你未来，他要你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比独角兽更厉害的那个，他们叫什么犀牛之类的。对，所以我们当然是想要快速成长，可是同时如果你没有得到市场契合，你东西快速成长下去，你只是会死得比较快。对，因为你可能马上客人就都跑光了，或者是你发现花了很多行销的钱，可是没有这个回收的预期效率没有那么好，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还是找到市场契合。这也为什么是我会去跟这个每个
客人都面谈一下啊，然后甚至到营运面，虽然我不想去打包，但是还是有时候要去，不只是因为忙不过来，也是真心的了解说到底在营运上面我们的穿搭师我们采购遇到什么困境，怎么样来解决。
OK， 欸，可是这中间就要从这个创投的题目切入，因为其实你变成要去向上管理你的投资人去买单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很多投资人投了你钱就要你说你赶快砸钱啊，扩市场啊，我要用户数的量体啊，你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你刚刚这个想法，他们是怎么被你说服的？
我觉得一定要啦，就是成长还是要，但是这两个东西都很重要，因为像比如说像我们的创投，他们就是他会看两样东西，就是你的成长数然后你的回流数嘛，所以其实两个大家也不是笨蛋，觉得哦，如果你像有一些的公司他可能砸了很多钱然后突然之间又全部大失败，但大家也其实现在也很清楚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假象那没有用嘛，所以其实两个都是必须要兼顾，当然你不可能说，哦，我只是一直有五个客人每个人都很高兴不走，那你就还是得有所数量的成长，但是相对的就是两者都是非常重要
哦。懂，等于他们不只看我这个新用户的成长数，他也会看他们的 retention 啊、续订率啊，然后他 maybe 就是他的评价这些东西，他们也觉得都重要。
同时，这个成长数它其实不是一个绝对数，就是我要很多啊，就多砸一点钱就很多啊，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户头打开就有。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一个通路和讯息，还有目标受众是很非常符合你现在的产品的，就是到底有没有产品契合，这个才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几乎每个人来的都是因为听过女装的租赁服务的用户，然后上网搜寻之后看到我们的新闻然后来了，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已经有很清楚的通路，然后我也知道我要讲什么，讲就是说你不用洗衣服不用逛街，然后有人帮你穿搭，你可以穿尝试不同的东西，我都已经知道，我也知道我的顾客是谁了。所以在成长上我觉得它不是只有看数绝对数字，同时也是看你的效率，就是哦，我现在知道这样的讯息好几个通路的顺序，然后跟我要针对的人还有这些需要讲的价值主张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不是只有绝对数字而已。
好，了解。对，好，那我觉得接下来想问一下那个市场大环境的问题啊。对，因为其实像大家都在说2023就是相对可能不景气啊，资本寒冬啊，那这个现象在其实美国这边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可以跟台湾朋友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冻死啊，每个人都冻死啊没有啦，就是说当然确实是资本寒冬啊，也是裁员很大的情况嘛。就是我在最近不是 Facebook 裁员嘛，那裁员我就把，因为以前就老同事嘛，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我的领英上面有多少人在那边工作，发现有大概五六百个人，然后每个人我都传讯息问他说你还好吗，还在吗。那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人问我怎么做 networking， 那我觉得 networking 最简单就是你在雪中送炭，你只要雪中送炭，他未来几年一定有求必应。所以我就觉得很希望说，第一真的希望帮助他们，然后二来也希望说借这机会能够跟他们更密切，所以联络了很多人，发现20个人都回我就是被裁员了，而且都是我很熟识的同事，所以是真的非常就在你身边，不是那种哦往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所以他确实是。然后大家也都有很多谣言说 Google 明年也要裁员了，所以我们听到的大概都蛮清楚的是这样。但是大家也都说认为接下来会有新创潮，因为这么多人离开公司，那这些人都很有经验，这些人都有人脉，在这大公司做完之后下一步去哪里，他们很多人在矽谷，那就是新创潮。那所以还是非常多招募，还是非常多钱，然后尤其像新创现在最冷的其实是因为股票市场不好嘛，所以大家都很怕上市，也就是说这个后面几轮的人就是比较惨，因为他没办法上市，因为还那所以他只好募很多的钱，因为他如果上市就有公共的很大大众的钱来资助他嘛，可是他如果不敢上市的话，那他就只好去找创投钱，可是他又因为已经很后期他得找很多钱，
对，
不像我们新创他做一个那个他可以投1000家早期的新创，所以其实早期的新创现在我个人觉得是很幸运的啦，当然一定大环境还是有影响，可是整体来说是反而是他们太贵了，现在找便宜的东西买，因为极不景气，所以每个人就是先便宜的先比较菜的来先来买，所以很多就是在 A 轮 B 轮甚至种子轮的公司现在都还是在疯狂的招募，因为就是做得很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是资本寒冬，所以大部分投资人的想法是我会投我以前投过的公司， 而不是新的，因为新的我可能不认识你，觉得比较害怕。那所以反而是已经有募资过的公司，在这方面是反而是得到这些比较多的资本。那因为这些创投公司啊什么，他们很多募资来之后，他就是手上有100 million 嘛，那他就是一定要花完，因为没有花就不可以有报酬啊。他是投资公司嘛，他的目的是把钱花掉然后赚进来报酬，所以他们还是得工作的，所以这些钱还是在。那听到募资成功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大家不要泄气。
OK， 好，所以其实说虽然说是资本寒冬，但是可能 maybe 是那些相对大型的巨兽，他们需要更下一笔比较大钱 ，C 轮、D 轮这种比较困难。但其实如果你在很初期的话，哎、欸，我投 C 轮一家的钱，我可以投2000家的话，那其实你还是有机会去抢这个机会的这样子。所以大家要保持信心，继续努力这样子。
对，而且就是新创，很多人像我最近学生很多人毕业，12月毕业，那他们就是很担心。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新创是最好找，因为新创一旦募完资，他就是要改花钱嘛。就是募资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钱花掉，就是公司要成长，所以他一定要赶快做招募。那这些公司都是急着，那通常执行长都是忙到不行，没有什么时间好好来招募。所以如果你能够主动去就是推荐你自己啊，主动去了解公司的需求啊，主动去想你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啊，其实要找机会并不难。
嗯，对，所以大家如果对新创公司有兴趣，可以来我们 Urate 上面看，有很多的职缺这样子。
对， 对， 对，包括像 Taylor， 我们找软体工程师，然后这个用户体验设计师，然后还有很多各方面其他的职位。
对，而且今天下午就会上架，有没有很快？对，好，那其实我也觉得蛮好奇，我们现在想聊一下艾雅个人。对，你的时间管理秘诀到底是什么？你又要写书，又要创业，又要募资，还当讲师，
就累死自己啊。
有没有一些时间管理的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我觉得我之前就是会比如说、把这个代办清单写一下，然后代办清单就会变成3项变成30项变成300项变成3000项，然后你就再也不想打开它，因为实在是 Oh my God， 这是一个代办清单巨兽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刚第一开始定的时候，还想说哦，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结果全部 email 叭叭叭叭叭叭，overdue， 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产品管理。产品管理是我们有敏捷开发，有冲刺嘛，冲刺然后一次冲刺可能2个礼拜或3个礼拜，那你冲刺结束之后，可能有些东西没有做完，当然希望都做完，可没有做完，那怎么办呢？你要把它放回去 backlog， 就是放回去 backlog， 不是移到下一个冲刺哦，它是放回去 backlog， 重新再又排列一次优先顺序。对，这个东西原本应该今天要做完，但是它可能跟其他东西比起来并没有一样重要，所以永远要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时间永远不够，想做的事情永远太多，你只要想办法把时间花在最重要或者是对你来说最紧急或者是你最开心的事情上就好了，就这样。所以我通常早上起来呢，我就会这个先大吼我家的猫，因为我们家猫就很吵，一直抓门起床起床，早上8点就会大吼不要吵，然后接着呢就开水给他喝，喂猫，然后吸地，完了之后坐下来，我就会先写今天一定要完成的3件事。哦，那我也不一定从这3件事开始做，我先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杂事，自己心情舒服的事，但是我就是要告诉自己，至少今天结束以前这3件事情一定要做，因为这3件事情是我现在全部的代办清单里面最重要的3件事。那另外就是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当然不可能说哦，因为时间管理大师，所以我一天就可以废废的只花3个小时就可以全部事情，不可能，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工作。但是呢，我通常会有几个秘诀，一个是我会就是如果开始觉得自己在做白日梦的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暂停，就好像现在看 NBA 有没有，就是球员如果一直手气不好那种暂停，打麻将一样啊，一直不行啊，换位置啊，对对对，不能换位置啊，不能，对，所以你就暂停，暂停，先起来吃一支冰棒变肥一下，吃一个零食，然后倒垃圾回来转换一下，然后再重新专注。因为其实最大，我最近有读一本书，然后他是在讲说这个大脑休息法，然后他在讲的是说人最容易累的时候呢，是脑袋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为什么胡思乱想很容易累？你就想像你有点像在停红灯，然后你一边在踩油门，可是一边在拉手刹车，那个过程是很伤油的，其实就很容易累，就是你没有在那在做事，你就只是在想白日梦，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呢，你开始发现自己有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转换一下环境再回来。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分段，就是有点像篮球要上下场嘛，一直打会累死，上下场。所以我通常我一天可能从9点开始，可能会工作到晚上11点或10点，但是我中间呢，我一定会傍晚会去游泳， 然后就我们家社区楼下就有游泳，就是游一下完了之后回来洗个澡，然后中间如果累到垃圾，就是我会有一点好，然后吃完晚餐就是有点休息一下然后再下半场的感觉。
哦哦，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听到很多技巧，就其实你不是在做时间管理，你也有在做你的精力管理嘛，这是其实之前几年也有人在讲的一个理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你也不是说真的我一定要大休息，而是我有很多小块的休息，这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不是叫直接退休，而是说你要分段去说过个几年就去一个长一点的旅游，这种概念你真的是把这些观念都直接融汇到你的生活当中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包括这个骂猫啊，这个，然后如果真的很累，真的很想要休息，你就去抱一下猫，吸它两下，啊，好可爱，就会恢复元气了。OK 的，
对，我非常推荐大家养猫，因为就是迪哥本人也有两只猫，早上也都会大叫这样子。
是什么样的猫？
就是虎斑猫啊，就是一般的米克斯这样子。
哦，我也是虎斑猫，对，对，
很可爱，是不是？
它最近已经训练到，就是我一回家，它就会跳上水槽，请我开水龙头的水给它喝。
哦，它会喝，
而且要用罐，就是用倒的。它那我觉得它不是真的。想要喝那个水，他就是想要我服侍他的那个感觉，oh, 就是主人在那里倒着，然后他就一滴一滴，然后再看我一眼，啊，继续喝，
努力过来，来开始，
没错，
完全想要当一个主子的概念就
对
了。
对
对
对，因为我最近这两天在台湾嘛，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他一跟我视讯打开，听到我的声音，猫就会跳去水槽上，他就只，
所以你要用那个智能家居，然后帮他开水，这样子。
对，但我想他应该是想要这个求关注，不是只是想要喝水。
咚咚咚咚咚，了解。对，好，然后就是我再来就是比较想说，就刚刚那本书嘛，就是我们提到说为自己再勇敢一次，从里面精炼一个你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技巧送给大家，你觉得会是什么？在工作上面的话，
我觉得对我来最重要的，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要传达一个观念，叫做先蹲再跳。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是我们都是台湾人嘛，然后我们都很怕没钱，嗯，就是就好像求职的第一件事情多少钱多少钱，然后这个怎么钱，是我觉得要赚钱一定是真的，当然我们都要赚钱，有的特别是创业家穷到爆一定要赚钱，但是我觉得很容易看，就是在美国的一些观念比较是我想要看长远，长远不是多长，就是可能三年后，不是三个月。为什么？因为举例来说，就是你赚钱这件事情是你在燃烧你擅长的事。嗯，举例来说，我在以前当记者，那我那时候如果继续当记者一定赚比较多钱，可是我去念书一定赚比较少钱，或者是如果我去别的什么行销公司做实习一定比较少钱，如果只做记者一定赚比较多钱，可是如果我没有去做那件事啊，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行销人。如果我没有去做大数据，去学大数据，我永远不可能做大数据行销。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要想，你是在燃烧自己，也就是赚钱，还是你在加火，星星柴火继续加财？那大部分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会觉得，哦，我要加财，意思就是学习，学习就是我要去上课。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上课 OK， 你就是可能至少一下下需要，可是真正需要的是你要有那个经验。就是你看你履历打开，就算你可能有就是有做过，比如说我真的很想要做这个社群小编，可是我没有做过社群小编，就算你没有钱，你帮那个路边的巷口说我帮你管理什么，这个写上履历之后，你就有机会成为可以赚钱的社群小编，对吧？你需要的是那个经验，你需要的是那个能力。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想说可以怎么样学到这个东西，然后再往前走。比如说我之前在 eBay 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属下叫 Jenny， 她是西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她以前是中国的纪录片的助理，完全没有行销经验，没有产品管理经验。然后他联络我跟去 eBay 的时候，他还写说我真的很想进亚马逊，请你给我这个机会。
What？
然后而且他还不是写错，是因为他以为亚马逊跟 eBay 是同一家公司，所以
好，
你看他对科技公司有多不了解。那后来他去了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工作，然后他做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时间他早就有更好薪水的工作，而不是在那边做实习生，可是他没有离开。为什么？他觉得他真的学到成为产品经理。一年之后，产品经理的空缺有一个空出来了，职缺说明上写至少要有五年工作经验，可是全部门的人都只想要 Jenny， 因为他在那边一年的每个人都很爱他，每个人就是想要他，他只有不到一年的实习生的经验，他当上了产品经理。一年之后跳槽去 Google， 在我不知道他薪水多少，但是在 Google 产品经理的年薪 可能将近台币10,000,000。嗯，所以你说他是不是赚钱？他当然其实是想要赚钱，可是这个过程，甚至他在实习的时候，他还自己去掏腰包去上了数据分析的课。为什么？因为数据分析师都服务谁？服务产品长啊，接下来服务资深产品经理啊，再来产品经理啊。但是他如果不了解数据分析，不用数据做决定，他不可能产品管理的实习生有办法做好的决定，那他就不可能在职缺开出来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他。所以你是在赚钱，对，但是你是要想是赚钱是未来，不是立刻，这样子你才能够赚很多钱。
哦，刚刚这个我觉得高度认同，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在面试的时候会说我想要来公司学习，我觉得可能 maybe 改成说我想要来公司经历这段经验，然后累积工作的这个经历，然后我会好好自己在外面学习，用我其他的时间。可能面试官听了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其实很上进，然后只是希望有一个舞台，那我也许会愿意给你这个舞台来做尝试，这样子。对啊，然后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会一半学一半嘛，你一定是贡献80%是贡献你会的东西，不然人家为什么要付你钱？
对
对，那20%是你来学习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你这个学习是累积的经验，那同时甚至你可以说，我就是对你只雇用我百分之百的时间都给你，另外我还愿意再多花20%的时间给你120%的精力，另外这20%是因为我自己真心想要学这方面的东西，那大家一定面试官一定很开心。
嗯，对对对，确实对。好，那其实也蛮感谢阿雅给大家的这个建议。那其实我觉得最后我们收尾前还是回来 Taylor 这边，就是你自己在创业之后，当然你很喜欢这个身份，但你想要把 Taylor 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因为其实我刚刚听到是有非常多不同地区的伙伴们，对，然后你们可能还会有时差，然后可能就协作上面也没有办法就像坐在旁边这样沟通这么容易，那你到底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公司呢？
我觉得我们的愿景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实践梦想嘛。我觉得一定要穿好看，你是要达成目的，然后再来我们一定要帮助永续环保，这两个一定是要的。那至于执行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很像现在很常见的矽谷新创，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员工都是远距，那如果需要在办公室是因为他是真的可以帮助他工作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穿搭师，那穿搭师为什么在办公室？他线上也可以做穿搭，可是他可能需要看到这个衣服的材料，因为可能看照片不是很准，这个看到材料会更准一点，或者是说他可以看到细节，可能照片没有显示。那还有比如说采购的人，他当然线上也可以点点点要买什么，可是一样的，他可以到办公室可以跟穿搭师有更快的互动，然后他可以看到比如说已经买过的衣服洗了3次之后变成长什么样子，是很烂还是很不好，还是说比如说好，这个衣服真的长得很酷，可是盒子包进去就是很 K， 对，那他就可以知道这些细节让他做得更好。我觉得这边矽谷新创大家都是责任制嘛，没有人管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睡觉，我们同仁有人是天亮才睡觉，也有人就是早上4点都到公司，就是随便，就是你把生活顾得很好，你的小孩顾得很好，你的自己休闲时间顾得很好，同时你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就这样子。那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很成长导向的人，那然后也是很直接的人，所以我可能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完全不能用，然后我觉得你这件事情逻辑完全不同，那请你回去重想。那大部分同仁的反馈都是觉得哇，他马上就发现哇被定了，这些东西都不行，可是他马上就觉得自己有进步，因为很清楚的知道哪里错了。那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就是成长型的，就是我可能会问同仁说，哎，你我帮你做职涯规划，你觉得你3年之后要去哪里，你跳槽你要跳槽去哪里，那你能不能在这边累积你跳槽之后可以用的东西，当然你可能会改变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讨论。或者是比如说我同仁是他很想念有兴趣想念 MBA， 可是觉得不想再花钱再念一个硕士，以前念过硕士，那我说没关系，我们加入加速器，这些 MBA 相类似的课程都送你去。那或者是有同仁我觉得很鼓励他们之后去再念一个硕士，那我就说好，我觉得你要念硕士的话你需要这些的技能，那我们来拟定一些计划。所以同时是大家要能够 work hard play hard，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成长型，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把公司做得更好，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好。
OK， 所以听起来其实你不是一个很微观管理的管理者，但是你管理的是最重要的就是成果跟产出这两件事情，而且你必须要维持每个同仁在你的公司里面都要一直成长。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在美国公司工作久了，我最在意的就是你能不能独立思考。那这个是蛮多台湾的这个申请的人不一定做得到或习惯的，他可能做得到只是他还没有习惯，他就觉得说我在等你跟我讲 什么。那可是没有在戏骨，就是我告诉你我们的困境是什么，你就去想办法解决。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回到刚刚，就是你的策略是什么，你的原则是什么，你的手段是什么，你的假说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验证这个假说。所以就是独立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那其实很高兴就是今天邀请到戏骨阿雅，对，然后其实他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包含说现在美国戏骨的近况，然后自己在 Taylor 这边新创的一些营运状况，然后我又多问了很多不知道能不能讲，但是阿雅都已经讲了，对。然后接下来他也分享他个人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观点跟技巧分享给各位的听众，对。那其实现在我们 Taylor 就是有在招募中，那其实刚刚他招募的职位也都讲过，那其实我最后问他这题也是希望他重新去说明一下他公司的一个文化跟价值观，因为其实我们 Urate 平台很在意是公司的文化跟价值观，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领一份薪水，你要看说你想要加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跟什么样的伙伴一起工作，在里面会有什么学习成长，我觉得这个对于说现在的 P 世代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阿雅来我们的节目上面，然后也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邀请你来玩这样子。
谢谢大家，我是戏骨 Taylor 男装租赁平台的创办人，也是为自己再勇敢一次的作者戏骨阿雅，谢谢大家，拜拜。
好，谢谢，拜拜。